那么在这个南华寺啊，啊，现在就是我在到南华寺的时候，啊，在那个右边呢，右边那儿是坐着禅堂，那个禅堂呢，原来就是一个独龙潭，这个独龙潭呢，啊，里边有一条独龙，这条独龙常常出来作怪。啊，每逢啊阴天下雨的时候啊，他就啊显神通，啊显神通啊，放出一股毒气，啊人人在那儿有的修修道啊，甚至于就中毒了，就昏迷不醒啊，有的时候又发起神经来了，啊。这是很厉害的。那么有一次啊，天阴阴的，这个龙啊，它就现一个大身，把那个龙潭呢，都布满了它那个身体啊，然后把树木啊，也都用这个它这个暴风雨啊，都摧毁了。所以当时住的这个僧众啊，就非常恐惧。非常恐惧啊，就告诉六祖，六祖出来看了啊，就笑一笑，说你真是神通不小，你能现大身这个又能现小身忽然就有了，忽然就无了，你真是。如果你真是神龙啊，现在你是大神，你既可以啊变成小神，我看看。我们这个龙听他这么说啊，果然就把身体缩的像一条虫那么大了，就三寸多长，三寸多长啊，就在那个水里游来游去的啊。六祖大师说，你是有本事啊，你能变大神又能变小神。那可是你没有胆量跳到我这个玻璃来啊！你要真有神通，你可以跳到我这个玻璃来试一试。这个龙听到这个话啊，龙是处处想要争第一的，处处想要成王称霸的啊。无论所以你看中国那个做皇帝，都说是真龙天子，就因为他。想要争第一做王。我们这个龙因为六祖大师说他不能敢跳这个玻璃头啊，他就单要争第一。你说我不敢跳吗？我跳一个给你看看。就跳到六祖大师这个玻璃了。可是跳这个玻璃能跳进来就跳不出去了。于是乎这个龙就降服了，这是这个独龙潭。而且屠龙潭呢，我又想起我一个经验，我们这个人修道啊，切记不要躁进，不要贪快，不要想要得到神通。你想要贪快，想要躁进，想要求速效其退速，其进速者，其进锐者，其退速啊，你进得快，退得也快。所以我们都是慢慢的这个不要那么用科学不要坐火箭上天，我们还要这个一步一步的走啊。你要一步一步的能走到天上去，那才是真本事呢你不能走到天上，要借着火箭的力量来上天，那还不是你自己的真功夫。那么我记得我收一个徒弟，这个徒弟他能会做成衣，会做成衣很老实的他叫陆介林他是做成衣的，以后就跟着我出家了，出家也很修行的，就很不错，很不错啊。有一次我就派他到乡下去做一点事情。 我说我现在我给交给你我这个拂尘呢，你有必要的时候你再用，没有必要的时候，没有大的困难问题的时候你不要用。这个拂尘呢就是那个白拂手，我交给他了，我说你有什么急难你可以用一用啊，去办事。他就去了，到乡下啊，就遇着很多人来找他啊，说都是有病，叫他给治病。你说他这回啊，也拿着我这个拂尘就去给这个扫扫啊，这个病也好了，给那个掸一掸，那个病也好了。以后啊，这个人家都疯狂的来找他，一天到晚呢也没有时间休息。啊，就这么给人家扫病啊，给人家这个扫病，这个白拂手，他那时候也没有学这个白拂手，就拿我平时受持的这个白拂手啊，去这么样做，这么样做啊，那回来了就对我说师傅啊，你这个拂尘呢真灵。有什么病啊，我给他去挡一挡他就好了。哎，我说挡一挡就好了，恐怕将来你就都跑到你身上去了这个病。哎，我看你怎么办。
那么这个话说他也就不太注意，以后还修行修行，以后我就带他到南华寺。在南华寺这回他着了魔了。因为有一个魔呀，就不怕
这个白拂手。
这个魔是什么魔呢？它的名词叫百子毒蛇，它一生崽呀就会生100个。那么它在南华寺常常作怪，常常作怪啊！怎么做法呢？南华寺每逢在戒期呀，它就去搅闹戒期去。怎么样搅闹法呢？一定叫这个受戒的沙弥沙弥尼啊，或者沙弥或者沙弥尼，就有一个发神经的。
那时候虚老在那儿传戒，他发神经，虚老也没办法。这个发神经怎么样发法呢？就是一来了这个一发神经啊，他就说他成佛了啊。他也是这什么什么佛啊，也不穿衣服啊，上身下身都不穿衣服，这么跑啊，也不管这个什么羞耻不羞耻的，就各处胡说乱讲的，就这么样子搅闹这个戒坛。搅闹戒坛，每一封传戒的时候一定搅闹人，有这么一个人会发狂的啊。徐老在南华寺传那么多年戒，每一年都有这样的。然后最后这个就轮到我这个徒弟身上了。我这个徒弟他也发了狂了。发狂啊，这个十几个人也没有他那一个人力量那么大。他这个身上会放一股臭气。这股臭气啊，人闻到这个臭气就作呕。那么一天到晚呢就发神经，发神经说什么呢？说我师父这个法原来都是假的啊，就这么说，42手眼呢都是假的啊。他们就这么，因为这个魔啊，他就是要这么胡说八道来破正法的。正在这个时候啊，有一个明相法师，这个明相法师啊80多岁了，80多岁啊。他也是做单的，他有8岁就出家，自己在默默苦修啊，修了，他竟打波州期打了8次，这每一个波州期是96天，96天呢不眠不睡，就那么站着走路走96天，你回着念佛，回着持咒，回着做什么，总而言之96天呢不休息，这叫佛力三昧。那么他这一生呢修了8个 这个佛力三昧，所以功夫啊也不错。他呢一入定呢，还做可以做一些事情。那么当时遇到他这个老修行啊，一来的时候啊，也不知道是吃什么东西吃错了啊，就天天饿肚，饿肚把裤子啊饿的满裤子都是邋遢东西。满裤子都是邋遢东西，他自己在那饿肚，也不能收拾自己的衣服。当时啊，他是在上课堂挂摊，我在南华寺当堂主。可是我当时我这个扳手啊，天天我要到上课堂去看看有什么人来，有什么人走啊？为什么我看这个呢？我就想啊，看看有没有什么艺人呢、啊？艺僧啊，有没有什么这个高人到这儿来，到南华寺来呀、啊？啊，我不要当面错过啊！那么，所以每一天我到这个上课堂去看几次。那么他来了，我就看见了。我一看这个老修行，脚得很有缘，可是他就饿肚。他饿肚，我就给他洗裤子，洗了几天裤子啊，他这个饿肚好了。然后正在那个时候，我这个徒弟啊，就发神经了。发神经，我和这个老修行一说，所以这个老修行啊和我来那么就想法子来令这个病好了。那么当时啊一观察这个问题啊，就是有一条毒蛇叫白子毒蛇，它在很久很久以前呢就要搅到南华寺。所以这样一来啊，我们两个人呢以他的定力和我的定力，就把这个蛇呀给降服了。降服了，那么这个徒弟才病好。为什么说这个呢？这个徒弟也就是因为啊不听教导在这个我叫他给他这个浮尘的时候，叫他有必要的时候再用，没有必要的时候不要用。那么他不听啊，就随随便便到那给人治病，所以结果啊中的这个不好的因，到南华寺他就发神经。虽然好了，也是这都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所以啊我们人呢、啊、修道差之丝毫就谬之千里。在这个天津元年的时候，这个有印度的制药三藏尊者，三藏尊者呀，带着他一般的徒众，就到宝林山这个地方啊，到这个找这个源头。到这个源头的时候啊，他也居水而饮呢，他说这个水啊是甘美香甜，与这个印度的那个宝林山那个水是一样的。所以啊对他这个当时曹侯存呢这个居民就说，你们大家可以啊在这个山上啊建一个道场，建一个梵刹，等170年之后啊，有这个无上的法王，在这个地方啊，演说妙法，这个作为一方的这个化主。那么在这个时候得道的人入林非常多，那么所以啊这个山应该叫宝林山。在这时候啊，这个邵州的刺史邵州牧啊，他就叫侯敬忠，他以这个制药三藏尊者说的这个话啊，就据一个表据表彰啊上奏这个梁朝的皇帝， 那么这个皇帝啊也就批准这件事情，所以啊就给他赐一个号叫宝林，所以啊就成立这个南华道场了。这个时候就是在天监呢梁天监三年的事情。在前边讲南华寺有个龙潭，那个潭里有一条毒龙，这个毒龙啊跳到六祖大师这个钵盂的里边呢，就不能再跳出去了。六祖大师啊把这个钵里边盛着这条龙带到堂上，就上堂说法，上堂啊给这个龙来说法。他们说完了，这个龙啊把他这个龙的身体就不要了，得到啊解脱了。得到解脱啊，那么这个南华寺还有到现在啊还有这个龙的骨，大要有七寸长，龙的脚啊和龙的那个爪子啊，龙的骨啊都宛然的，都俱全。所以啊那么由这个之后啊，这个毒龙潭呢，这个毒龙的难呢是没有了。那么以后啊就用这一些个砂石啊之类的拉萨之类的把这个龙潭呢就填起来了。现在这个在这个南华寺右方啊有个铁塔，这个龙的骨啊就在这个铁塔里头。那么是这是南华寺的一个建庙的经过，是这样。现在他们说到啊这个六祖发宝坛经行有品第一。行就是六祖大师啊他这个行事的由来啊，他修道的由来，他得法的由来，他这个本来是一个斩柴的出身。那么斩柴的人呢本来是也不认字啊，是很粗鲁的一个人，可是啊他能译文呢记物，所以现在啊这是他的行为和他得法的由来，这是第一品在这个坛经上。石，这个石啊就是六祖大师那个当时那个时候是大师是宝林他到这个曹溪宝林山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这时候有这个邵州啊，就是邵官，现在叫邵官，那刺史邵官刺史就是那儿做官的，管那个地方的。名句，他名字啊叫韦句。于这个做官的与这个一切的人呢由这个入山来，入山请师出，请这个六祖大师啊出山。在这个城中大梵寺，城中啊就是邵官呢那个城里面，邵官城那时候这个叫大梵寺，现在的名字呢叫大监寺。大监就是六祖啊封为大监禅师，所以啊虚老在那儿复兴这个南华寺，又造这个大监寺啊，那就改名大监寺。在这个寺里头有个讲堂，这个讲堂啊也是很宽阔的，容纳 几千人。那么微众攀缘说法啊，在这个时候六祖大师啊就给大家说法。那么持僧座，六祖大师啊升了法座，在这个时候刺史啊官僚有30余人。这个读书的人啊，就是读书的人和这个学士啊，和这个秀才之类的有30余人。僧尼道徐，有比丘比丘尼，又有啊老道士，又有徐人，又有1000余人，有1000多人。同时作礼，在这个时候啊也都啊向六祖大师顶礼，愿闻法要啊，都愿意啊六祖大师来啊给他们选说这个佛法的要紧的地方要料。大师告众曰，那六祖大师就说了，说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知了成佛。六祖大师一开口就说，说这个俺们每一个人的菩提自性，也就是佛性，也就是这个觉性，也就是这个般若性，也就是这个智慧性啊，这就菩提自性。本自清净啊，本来它是清净，没有染污的，没有啊一些个微取相，无诸微取相，是啊直心是道场啊。但了此心呢、啊、你要是能明白你这个心了啊，知了成佛，但用此心知了成佛呀，你就是啊明白你这个心，你照着这个去修行啊，啊修行啊，不要有功高我慢心，不要有妒忌心啊，不要有障碍其他人的心，但用此心。这个用什么心呢？就用这个菩提心，直了成佛。你要啊，直心是道场啊，你要能把你一切的凡情啊物欲了了，就能成佛。这是六祖大师啊，他开门见山呢、啊，就教人呢、啊，怎么样子要去你的欲，断你的爱。你不能啊对这个一切物质啊名门利养啊财产名食睡啊来啊生大执着。所以啊修道的人，第一不要攀缘啊，不要向任何的居士啊或者什么人呢、啊、去拉拢关系啊，你一拉拢关系，这就是不合法了，就是与道相违背了。所以啊，我们修行，说是啊，我懂得修行，你懂得修行，但是你要放不下攀缘，那都是假的，那是骗人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啊，不攀缘，不化缘，不求缘，一定啊，要在这个美国，佛教是一个开始，我们人人呢都要有通天彻地的志气。人人呢啊都要有啊千磨不改万磨不退百折不挠的精神。所以啊你能这样子啊，要立志啊顶天立地啊，不要啊这么口里说得很好，完了行为上啊很颠倒的。这是啊修道的人啊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六祖大师又说，说你们各位善知识，你我请你们大家听一听，我这个慧能啊行有得法事宜，我什么因缘我得的法。 德法这个事情是怎么样一回事啊？他前后啊啊，我说说给你们大家听听。他说：“慧能我呀，严父啊，本贯范阳。”他说：“我父亲呢，本来是在北方啊，范阳那儿那块住的。”左将刘禹岭南呢、啊、在这个那时候他要回着有什么错误啊，通军了，通军就冲到岭南呢、啊、做这个流放的人了，做新州百姓啊，就是现在那个新兴那个地方，在广州啊有个叫新兴那个地方，此身不幸啊，说我呀、啊，出生的时候在一个寒微的家庭，很不幸的，父又早亡啊，父亲很早就死了，老母孤异啊，说我的母亲呢、啊，很啊。是带着孤儿这么把我养大的无意啊，那么依赖南海，那么后友啊又移民移到南海县啊，就是大约是广州啊新兴那个地方啊，艰辛贫乏啊，艰就是艰难，辛呢是很辛苦的，贫就是贫穷，乏呀、啊、就是没有钱，也没有钱啊，于是卖柴呀、啊，那么一生来就在个贫寒家庭，所以啊也没有机会读书，于是乎啊就以斩柴来谋生啊，维持生活。在这个时候有一客呀、买柴，他买我的柴，时令送至客舍，他叫我担着这个柴呀送到他所住的地方去，客店里头去。客收去把这个柴收去了慧能得钱，那么就得到这个钱了，却出门外，就要退出到门外去了，见一客诵经，见着一个客人在那儿念经呢，慧能一闻经典呢、啊、一闻经语呀、啊，那心机开悟，我一听见呢这个课一念这个经，我心里就开悟了，闻的什么呢，就闻心应无所住耳生其心，就明白了。那么现在六祖坛经也在，金刚经也在，那么差不离的人呢都知道应无所住耳生其心，也都见过也都听过，可是俺们可惜就没有开悟啊。谁问客啊，诵何经，您念的是什么经，答曰客曰啊，金刚经，说念的是金刚经。徒问啊，从何所来，说你这个经啊从什么地方请来的呢，啊，持此经言，你啊现在诵这个经典呢，答曰啊，我从七州黄梅，我在湖北黄梅那个地方啊，黄梅县东禅寺啊，东禅寺那个地方来的啊。此寺说这个七寺啊是五祖仁大师在笔汝画，说是啊弘忍大师啊在那地方来教化众生， 门人一千有余啊，说他的徒众有一千多在那儿，我到比中了，我到那个地方去礼拜听受此经啊，我到那个地方请了这部经，我到那个地方听讲过，又啊，请回来啊，现在我要送这个经。大师常劝僧徐但持《金刚经》啊，句子见性啊，说要能常常啊念诵《金刚经》，就能明心见性啊，直了成佛啊，就可以成佛了。慧能闻说呀、啊，慧能听见说之后啊，六祖大师啊，啊，徐熙有缘呢、啊，在啊早也有缘。啊，乃蒙一客，蒙一个客人，取银十两与慧能，他拿十两银子给我，令通老母一两，令啊，我回去啊，安置老母，给老母做衣服啊，和。这个吃饭的费用啊，叫遍往黄梅参礼五祖，所以啊，他叫我就到黄梅那个地方去参拜啊，这五祖大师。慧能啊，他说我安置母婢啊，我把老母的衣粮预备好了，啊。即便此伟啊，我就不管我母亲怎么样了，我就去求法去了。不经三十一日啊，不知不觉的走了三十多天，便至黄梅礼拜五祖，那么向五祖叩头顶礼啊。主问曰：绕何汝何方人？说你是哪里人呢？欲求何物？说你呀、想要什么东西呢？慧能对曰：慧能啊，就对说了，说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啊，是岭南的人。原来李氏啊，说我向这个祖师叩头顶礼，唯求作佛，不求于物啊。说我呀，只求成佛，我不要其他的东西，其他东西什么我也不要。主言如是岭南人，又是葛僚，绕为看作佛。五祖大师就说了。说你呀、是广东的岭南人啊，又是葛僚，葛僚又是就是乡下人，绕为看作佛，你怎么可以作佛呢？慧能曰啊，这个六祖大师就说了，人谁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这个佛的侥幸啊，没有南北的分别啊。葛僚身，我是啊乡下人啊，我葛僚身与和尚身与和尚不同啊。你穿着出家人衣服，我穿着这个新州所穿的这个衣服，虽然不同啊。佛性有何区别？这个佛性又有什么分别呢？五祖更欲与语，却见徒众总在左右。五祖啊，本来想要和他多说几句话，但是看见呢，有一般的徒众都围着左右啊，不离开，左右，乃令随众作物啊，就说你去了，跟着大家去，去做事情去了。慧能曰：慧能 启和尚，我请问和尚，弟子四心常生智慧，说我自己的心里啊，常常生出智慧来，不离自性，都是啊，没离开这个佛性。即是福田，这个就是本来啊自性的福田。为神和尚叫做何物？我不知道啊，和尚你叫我做什么事情呢？主云：这葛僚根性大利，如更勿言，招草场去。五祖听他这么说啊，就觉得啊，这个葛僚啊根性大利，是他善根很深厚的，是利根。如更无言，就吩咐说你不要讲了，招草场去啊，你到后边呢去做事情了，慧能退至后院，到后边去了。有一行者差慧能剁柴炸队经八月余啊，足一日忽见慧能月，对慧能说了：吾思汝见可用啊，说我想一想你的见解呀，很可用的啊。朋友恶人害汝，我呀怕有一些恶人呢知道我重视你了，他来害你，谁不与汝言呢？所以我不和你讲话了。汝知之否？说你知道吗？慧能曰：弟子已知实意啊。说我知道啊，师父你的意思啊，不敢行之，不敢行之堂前呢、我这不敢呢经过你住的地方，令人不缴，所以啊我也是啊小心一点，叫人呢那么不生怀心。
读一日唤诸门人，总来无相如说世人生死是他，汝等终日是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让迷福何可交。五祖大师有一天呢，就叫所有的这些个徒弟呀、一起来，总来呀、就是一起来。无相如说，这是啊，我要对你们说一说这个重要的问题。世人生死是大呀，这个世界人呢，最大的事情啊，就没有生死这件事情最大的了。你无论你就是富贵到极点，也是免不了死。所以啊，这生死这件事情最是大的。要应该知道生怎么样生法，死怎么样是死法。如果你对这个生死的问题不了解，这可以说是啊，这一生是糊涂来糊涂去。汝等终日至求福田， 你们这一切的修行人呢、啊、只求这个人天的福报，福天就是啊修福，当知道修福，不知道啊修慧，不求出离生死。你们不想法子啊想法子来了脱这个生死的问题，苦海，在这个生死的苦海里边呢转来转去啊，自性绕迷，你自己这个本性要迷昧了，福何可救呢？你就是啊修福报，竟求福，怎么可以救得了你这个生死的问题呢？所谓修慧不修福，罗汉应共薄，修福不修慧，向身挂璎珞呀、啊、向身挂璎珞，也就是啊这个迷昧自性，这个你修福救不了你自己。汝等各去自看智慧，你们各个人呢都去自己呀、啊、观察你自己的这个真正的智慧，真正的啊这种的智慧取自本心，你要在你自己本心里呀、啊、找出这个般若之性，找出你真正的智慧来。各做一记，你们每一个人呢就做一个记诵，这个记呀、啊、是梵语叫 jet， 那么翻译成中文呢就叫诵，这个诵啊就是挥着四个字啊，做四句，挥着五个字，挥着六个字，挥着七个字啊，挥着八个字，这没有一定的啊。你们每一个人呢就做一首颂，这颂字啊陈武看呢 来陈武看，来呀、啊、来陈武看，你就是把它拿来给我看，绕悟大意，你要明白呀、啊、这个真正智慧的大意了，福汝依法，我就啊传给你这个一波，并且传给你这个法，为第六代祖啊，为第六代的祖师，我现在是第五代啊，我传给你们就是第六代的祖师了，活即速去呀 啊就是你快点啊，活即我急呀、啊、速去，就是你们快点做做来给我看，不得迟之啊，你不要啊慢慢的，迟之啊就是拖泥带水的，你总也拖延时间，你应该快一点，不要拖延时间，不要来把这个今天没做好，明天没做好，后天不要迟滞，迟滞啊就是慢，思量既不中用啊，你要啊啊不要思量就做出这一首寄送来，你要用你的思量分别心做成的，那就是没有用的。见性之人呢、啊、见着佛性的你自己呀、啊、明心见性的人呢、啊、言下许见啊，说完了你即可就明白，那才算呢。绕入此者啊，你要能啊这个样子啊，这才呀、啊、能有用。譬如轮刀上阵呢、啊、好像啊你拿一把刀啊到这个两军阵前以得见之，你呢啊即可也能见着自性。众得处分，这个大家呀 得到五祖的这个吩咐，推而地乡未远，退到啊自其他的这个疗房，回到其他的厅院里头边，月就说了，我等众人不许啊诚心用意呀、啊、作计，说我们呢大家呀不必来呀自己搜索苦肠，就是啊自己想想了又想，想了又想，不要自己呀怎么费功夫啦作计。相信说这个话的人呢，这都是啊这个神秀的一党啊。为什么他不叫旁人做计送呢？他呀、啊、这个神秀这一党人呢，就是预备叫神请将来的请神秀做第六代祖师。那么这他这一党人多数啊，或者是他的徒弟，或者是他的兄弟，或者是他的有亲戚的关系的人呢，就希望哦，俺们推举神秀，俺们这个亲戚呀、啊，或者兄弟呀、啊，或者师傅啊，出来做第六代祖师了，所以就对大家讲，说俺们不要思索了。这个将来是神秀首座，他座一定他得到，因为他的党徒啊都来欢喜呀、啊，来捧这个神秀，所以呀、啊、就在下边给他联络，就好像现在投票选总统似的，你投这个某某人啦，他可以做的啊。上下医院都一起就这么大家这么一联络、啊、好了，就请选他了，这成功了啊。这个也是呢那么一回事啊，是吧？妈妈不要用心呢去做这个祭诵啊，蒋成和尚蒋啊就是拿着他去送给和尚，有何所以？俺们做的都是，俺们也不懂什么，没有什么学问，做出来也不会太好的，啊。那么神秀上座，俺们这个首座和尚啊，首座就除了方丈和尚啊，就是首座。神秀上座啊，现为教授师，他现在呀、啊。叫我们给我们讲经说法，来教授我们，必是他得一定啊，他的学问也好，他的道德也高，一定是他会得到这个第六代祖师的祖位。他们说这话的人，我信方才那个意思，一定是啊和神秀都有相当的关系的人呢、啊、大家来推举他去做，不叫大家做，不叫大家做计。如果其他人做计要做得好了，这个神秀就得不到祖师位咯。所以啊，他下边有一帮人就帮他联络，我辈慢坐寄送往用心里说啊，这一定是神秀大师啊这个上座，他得到这个第六代祖师的位，俺们慢坐，俺们就是啊用一些个虚费一些个功夫啊来做出来，也都很粗的，不会好。慢坐计啊，就是啊做出来也不会好，枉用心力啊，俺们白费的功夫。愚人闻语总结喜心呢、啊、这个意见有人这么样一提倡，在这个神秀上座，他的一些个党徒啊这么样一提倡，所以其他的人呢闻语啊就听见这个话，总结喜心，就都不做祭诵了啊。如果大家又都做祭诵的话，就恐怕把这个神秀这个上座的这个祖位给抢去了。 闲言我等以后以指秀师何凡作记呀、啊、就大家一起说说我们以后啊就都依止，这个依止就是依止师，就是啊依靠他来吃饭穿衣服啊，依靠他住修行啊，这叫依止师啊。秀师何凡作记啊，我们何必再很麻烦的来做这个记诵呢啊。在这个时候啊，这个神秀的思维诸人不成记者，这一切的人都不做记诵的原因，为我与他为教授师，因为我呀是给他们做这个教授的师父，我需做记呀，我呀应该做记，他们大家都这么客气不做，他就等着我来做呢，他自己也知道，当然有人帮他联络了，他自己也明白啊、哦，这个没有人和他来抢这个祖师的位子了，所以他自己呀，就这是所谓就一个人，一个人他做的好不好都没关系了，没有人和他争。蒋成和尚，我要做一个手记送，给和尚送去。要不成记，假设我要不做一首寄送呢，和尚如何知我，和尚怎么会知道我呢？心中见解，我的心里边所有的见解呢，深呢、啊、和浅呢、啊、或者是啊有智慧啊是没有智慧啊，我成记忆，我要是做一首寄送给和尚给五祖送去啊，求法济善，我要是啊为的求法，求佛法，这是一个好的意思，这是很好的。密祖济阿，如果我要是啊想要当第六代的祖师，这可就是啊不对了，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如果这样子，这个就好像啊以这个凡夫的思想啊凡夫的心理夺其圣位，夺到啊这个圣位级别有什么分别呢啊。要不成机，我假设我要是啊不做这个寄送，可是怎么办呢？终不得法，我这个佛法始终也得不到，五祖也不会传给我，因为他这样发的发表这个意见一定得要有一首寄送才能得到这个法啊，终不得法，大难大难，哎，太难了，这个事情太难了。哦，为了对付靠五祖堂前有布朗三间，你请供奉卢真化楞伽经殿像及五祖血脉图，这一般人呢都没有贪心了，都不想做祖师了，都把这个祖师位啊想让给神秀做，可是神秀呢自己也不知怎么样做这个寄送好，所以说是大难大难。在这个五祖的堂前，那个法的五祖啊住这个地方的前边有布朗三间，布朗呢就是在那个地方经行啊，在那个地方走的，有这走廊，那这三间那个墙壁，逆请供奉卢真，逆请就是预备啊，想要请这个供奉，供奉呢就是一当时一种官职的名字，官职名字就是有什么技能，以你有什么所长，有什么本领， 到皇家去做事啊，这就叫供奉。卢真这个供奉的名字叫卢真，他会画画，画什么画呢？画楞伽经的这个变相啊，画这个楞伽经。楞伽经啊，翻译成中文，这个城，这个城，又叫啊不可往，因为这个城啊，在这一个摩罗山的顶上，没有神通的人呢，到不了这个地方。所以呀、啊，释迦牟尼佛在这儿啊说法的时候，是用神通到那个山顶上去为一切的这有神通的人说法。所以啊，他画这一部经的这个变相，变相啊，就是那种啊神妙不可思议的那种变化的样子，即五主血脉图，和这个五位祖师的这种血脉的这个图，就是啊由菩提达摩祖师啊传给二祖神光期间呢，经过什么样情形，二祖神光大师又把这个法传给三祖啊，三祖又传给四祖，四祖现在传给五祖弘忍大师，这个接连不断呢，就像那个流血和这个脉络似的，这从达摩祖师到五祖这个地方啊，画这么一个图。这个五祖大师啊，他想画这个图流传供养，流传到世界上啊来供养啊。神秀坐骑成矣，这时候啊，这个神秀上座呀，啊，他这些个学生啊都没有贪心了，可是他自己呀放不下，啊，总想啊要做这个第六代的祖师。他本来说做祖师是不对的，但是他也不能停止这种思想啊，不能停止这种思想，这就是有这种啊祖师的欲啊，这个欲望要做祖师。坐骑，他坐骑成矣，坐好了，数度欲成啊，数度就很多次啊，趁想去给这个和尚送去，行至堂前，到这个五祖那个堂的前边，心中恍惚啊，遍身汗流啊，你说他这个紧张的样子哦，到那个地方几几乎就发神经了啊，这要发神经了怎么办呢？啊，这个对不对呢？我做的这个寄送倒是可以不可以，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这就恍惚了，认不清楚啊，似是而非的，这叫恍恍惚惚，就是这样不是吧，哎，回者又是这样的啊，差不多吧，回者不可以吧，自己就这么就不知多少问题了，不知道有多少问题在这个心里，所以着急的啊，nervous 啊，急的怎么样？变身的汗流啊，身上也流汗，什么地方都有汗了。哦，逆成不得，想要啊逆，预备把这个寄送啊送给五祖，不得，不敢啊，也为什么不敢呢？就怕这是就好像赌钱似的啊，你说这要输了就没有祖师做了啊，要是赢了当然很好了，可以做第六代祖师，这一下子要是没不合格了，这祖师位子没有了，所以就找你的不得了。 那前后经四日，前前后后啊经过了四天，你看啊，这个真苦喽。所以做主是不容易的，你呀 啊你看费了多少辛苦，四天呢，这四天相信呢他眼睛都没闭呀、啊。白天送去，晚间想要送去，白天也走走，晚间也走走啊，坐不稳站不安的，也睡也睡不着，是吃饭的东西也不香了。这时候为什么呢？就一味就想着做主事，这个是不是可以呢？我这个合不合格呢？嗯，能不能 pass 的呢？啊，十三度啊，到这个五祖啊，这个堂前有十三度，十三次，成绩不得，还是啊不敢交卷，啊，不像我现在考试，你们给你们出题目，你们很快写完了就可以交卷了，啊，因为这没有那么重要，不是说考上就是做祖师了，啊。如果考上做祖师，恐怕你们手也都站起来了，字也写不出来了。啊，成绩不得，秀乃思维啊。这时候这个神秀大师啊又冷静，头脑冷静了，哎，这么着急啊，用一点定力想一想啊，这叫头脑冷静一下，这思维呀、啊，这头脑冷静下来，没有那么着急了，没有那么着急呀、啊，就想出来法子来了。不入向廊下啊，廊下书着，从他和尚看见，忽照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绕道不堪啊。王乡山中数年受人礼拜啊，他就想法子了。这回呀、啊、他因为着了四天急呀、啊、走了十三次啊，这急得不得了，也睡不着觉，也不能吃饭了，这时候口干舌燥，他说这样不对了，这样会愁死的啊，不要愁了啊，不要愁了，这回好好想一想啊，定一定啊，嗯，搞得这么定啊，定一定怎么样呢？他想出法子来，不入向廊下呀，就我现在呀，向这个廊下书着，我把它写到这个布廊，这个三间布廊这个墙壁上，从他和尚看见啊，就随便呢，这和尚他自己看见，这五祖，这和尚就是五祖。啊，看见他看见，忽绕道好，他看见这个寄宗啊。如果他说，忽然间他就说，哦，这个寄宗最好了啊。他要说这非常妙，非常好哦。寄出礼拜呀、啊，我当时就我可以看见他这个种情形，我就记忆可以出来，可以向五祖大师叩头礼拜。云是秀作，就说啊，这是秀我做的啊啊，不是您做的，是您做的。这秀做的，神秀我来做的，绕道不堪呢。他说：“哎，这个才胡说八道呢，这才不像个样子，嗯，太不像话了，这简直的，哎，没有用。”这个样子五祖要这样说呀，哎，我就枉向山中数年呢，我在这个山中啊住了这么多年都白住了啊，受人礼拜，我受人呢这恭敬礼拜，更修何道，我这简直的一点也没有道德，也没有修行啊啊，事业三更啊，他做贼了啊，偷偷摸摸的这个三更天不使人知，不叫人知道啊，自己灯，自己拿着灯，拿这个小灯，但要 和这个蜡烛差不多的这么一个蜡烛啊，嗯，很小的，因为量太大了，旁人可以看得见呢，啊，小小的灯，书记就把这个记呀、啊，怎么写到这个墙壁上了，与南廊壁间，在这个南边那个走廊啊，壁间那个墙壁的地方，称心所见，就是啊，把他心里所见的这个道理就写出来了。记曰，这个记就说了，说什么呢？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尘埃。秀书记了，这个神秀书完了这个记诵啊，便去闺房，就赶快呀，一步当两步并作一步走啊，哦，赶快好像那个会武术那么用起轻功啊，一点声音也没有，就跑回到房里去了。哎、啊、呀，他因为什么为什么他没有声音呢？怕被人旁人，他有声音走不响，旁人知道他是他写的啊，人总不知，谁也不知道，神不知鬼不觉，连神仙都不知道，你看他做的秘密的几点。秀夫思维，这个神秀又想了，五祖明日见记欢喜，记我于法有缘啊，绕言不堪，自是我迷啊，许业障重，不合得法，圣意难彻。陈秀啊，自己就又想了，说五祖明日啊，这五祖明天呢、啊、见记，他看见这个记诵啊，如果欢喜，记我与法有缘呢、啊，这个就是我呀和这个佛的心印妙法呀有缘，哎、啊，我这个有这个命运可以做祖师了。绕言不堪呢、啊？假设五祖要说是不好啊，自是我迷啊，这是我呀没有开悟哦，许业障重啊，这是我许氏啊的罪业呀、啊、障。孽障啊太重了，不合得法呀，不应该呀得到这个心印的妙法啊，以心印心这个妙法，圣意难彻呀啊，五祖这个他这种的境界啊，这种的意思啊，真是不可思议，没有法子可以知道他啊，难彻就是不能彻度，不猜不到他是什么意思。房中思想坐卧不安啊，你说他这个写完了，本来认为这个法子是不错啊，偷偷的写上了啊，但是因为自己没有把握，没有把握，所以还是在这个紧张之中，在房子里边呢，自己睡觉这个房子里边思想呢，就想了坐也觉着不舒服，卧躺那个地方啊又不舒服不安乐，直至五更啊，到这个天光，足以致神秀入门未得。这个五祖大师早就知道这个神秀啊没有入门墙，没有开悟未得，不见自性啊，他没能啊见自性，没能见性